什么叫饭圈是引流呢？这个饭圈大家都知道嘛，就是粉丝圈，这是从娱乐界引了一个概念，就是很多娱乐界的人物呢，打造完美人设，然后吸引一些无脑粉丝来跟进，然后自己获取很大的利益。而有的时候饭圈化它就是不理智不理性的，要理性就不叫饭圈了。你其实这一点大家很好理解，你比方说拿我熟悉，你比方说德云社那张云雷，小伙长得挺漂亮，唱的是不错，但是他唱歌到了开演唱会水平吗？没有。那相声还说的稀烂呢，可是你看他的市场效应啊，那一帮饭圈小女孩带着荧光棒听相声，带荧光棒到他的演唱会去，就连郭德纲他师傅都说，说张云雷这粉丝有点像邪教，说张云雷蹲那吃碗面条都有人在那看一天。你看这郭德纲是有清醒认识的，包括岳云鹏现在要开演唱会不也如此吗？就他没到那水平，但是饭圈本身他不理智不讲理，人家掏自个儿钱捧角怎么了，你也说不出什么来。但现在企业发现呢，这事儿管用，就像说这个岳云鹏歌唱的不怎么样，可是他开演唱会一样能赚到钱，很多歌星都赚不到。有些企业也发现了，我的产品呢费挺大劲做出来，哎呀这就费老了劲了，而且我还得打广告还得宣传，那与其这样我不如什么呢，老板上阵当偶像，大家要捧这老板的同时呢，那我这产品不就带起来了吗？你想有多少人由于是雷军的粉丝就去买小米手机，有人是马云的粉丝就对阿里的产品格外青睐，就现在很多老板意识到，哎，这是一条捷径。你看这些年我就觉得雷军口才也不怎么好，但很多场合他一定要讲一定要说，而且明显背后有很多人给他准备稿子，准备一些金句，让他的现场演讲鼓动性更强。还有像360的周鸿祎，穿着红 T 恤红衣大叔嘛，然后不断的各种这个可以有流量的场合他出现搞直播。就什么当一个企业他的老板意识到这点之后，他就有可能把心思往这上放，认为这种饭圈式的引流对企业特别特别有好处。其实从当年很多人管马云叫马爸爸那天开始，这个趋势苗头已经出现了。现在的很多企业家都是想方设法把自己弄出名，为什么？他不是说他自己一定要成为明星，而是他发现当自己要成为明星的时候，对自己企业引流是大大的有好处。那我想无论是民粹营销还是饭圈引流，如果把这两点放到企业的基础责任之上，那我就有理由怀疑你企业做的产品合格不合格，你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就说这两个都不长久，有一个重要点在什么呢？因为任何一个企业你立这样的人设都经不住道德的长期检验和放大镜的考察。就像我讲原来民企原罪一样，你说现在这个企业在你发展过程当中，如果你立爱国呀、爱人民呢、偶像啊、模范这种人设，那好，首先人的私德很难经住长期的检验，第二个就企业发展来说，现在做大的企业我问问你，面临着出口这些，你敢说你哪个企业就没有海外资产吗？你敢说你的家属和你的高管谁也没有外国籍，谁都没拿绿卡？你敢说你在发展过程当中没有借助国有资产流失得到好处？你敢说你的整个这个过程在面对一些不太健全的制度的时候你没钻空子？你在税收上100%的干干净净？我跟你讲，民企发展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在历史背景之下甚至都是难免的，你要拿着放大镜这么一针一针的看的话，你最后一定会看着你的漏洞。这就像我们常说的似的，谁家的锅底没有灰呀、啊？都一样。咱说千年的聊斋，你别装这个狐狸精那狐狸精，道理就在这儿。所以他只要放大镜一观察，你跑不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去年钟闪闪娃哈这边那么踩农夫山泉，人家钟闪闪老娘也死了，这什么自己的企业销售额下降，钟闪闪没有反击，因为宗庆后几个老婆几个孩子这个事儿，这不是秘密。去年他这个个人人设达到巅峰的时候，你问问业内的，尤其财经记者，有几个不知道宗庆后和杜建英这些事儿，包括海外子女这些事儿，也都清楚。而且就普通老百姓，你要愿意对新闻真相进行挖掘，你愿意去琢磨这事儿的话，你肯定会有正确的答案。咱就是有相当多的傻子，宗庆后什么了不起，那就了不起，你都不愿意去动手，你也不愿意相信宗庆后不好的一些言论。 所以你想这种东西一放大出来，为什么钟闪闪当时知道宋金龙有这件事他不去反击？我认为钟闪闪特别聪明，有人说他这私德好，我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如果要反击的话，最终结果就是狗咬狗一嘴毛。为啥？他自己儿子是美国籍，你这一反击，当时哇哈的拥趸诸多，那好吧，一往出一揪，你儿子美国籍，看看你是不是往外转资产了。他攻击宗庆后的同时反噬自身呢、啊、所以我说钟闪闪是个聪明人，他明白这个道理。就像当初你比方说许家印喊这个我一切向你国家，说那些人的潘石屹什么啥没吱声，为啥？都知道是怎么个玩法。你现在潘石屹是有人说他跑了，说他在北京，你看说也没跑了，像银河 SOHO 建外 SOHO 什么都在吗？那你收吧，他那都拿在银行抵押，你一收把账也给收下来。这叫什么？国内地产金融化，然后金融化之后呢，自己的金融资产海外化，拿到海外去。地产开始起家的时候怎么能做大呀？快速扩大呀？不都是十个锅五个盖来回倒吗？靠贷款来吗？做大的地产商无一例外都在这么玩，只不过人有的玩完了之后呢，看不行赶紧收了，许家印跑晚了才被抓住，就这个道理。所以如果你当时地产商互相拿这事攻击，让注意了之后放大追究，那恐怕这一行人就都完了。你像眼下宗馥莉挑起这官司之后，那必然引发政府部门对你娃哈哈二十多年来这个海外资产呢，起码是国有资产是否流失，毕竟杭州上城区这个国资委还占 46% 股份呢，你是不是把娃哈哈给掏空了？是不是真正的空心化了？那你这种事放大了，那对民企明显是不利的。所以我说钟闪闪当时不反击，这是很有智慧的一种体现。所以我说无论是民粹化的这种营销还是饭圈式的引流，最终的结果都会导致对民企最终是不利的，尤其对社会的共识价值观的确立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当然我说这两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你再搞民粹式营销，你再搞饭圈化引流，你得有人信呢。那中国现在就到了搞这种骗术有大量的傻子愿意信并且坚定不移地推动它发展的力量。这是怎么产生的？我就说互联网智能手机时代推生出了一大批这样的傻子。我们原来总说这个手机啊，尤其智能手机对孩子的教育啊，没什么好处，说小孩成长过程当中，你说这大量的碎片化信息，天天在那看短视频，刷抖音，刷这个刷那个，他最后在这种海量的信息轰炸当中啊，他已经失去了什么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孩子成长很不利。可是今天你再说这话就有点站着说话不嫌我疼，他哪是对孩子不利，全社会的成年人都掉到这里头，连有些七老八十的老头天天在那刷手机，更不用说中年人了。现在得有相当多中年人离了手机他根本过不了。那么他天天看这个东西会带来什么后果呢？我也举个例子啊，这类的这个海量信息影响力最大的是哪家？我估计你一张嘴说说抖音。确实是因为你像其他各家也都在按照这一个规律玩，但是抖音玩的最好，它的规模最大，它的思想影响力也最大。那么我们大家对抖音诟病最多的什么呢？它的算法推荐的问题。因为这也是张一鸣啊，作为头条系的这个创始人，可以说他把这方面玩到了登峰造极。抖音就是他一个最杰出的产品。但我现在就可以说，抖音对中国社会的危害现在看来远远大于它的积极作用。为什么呢？我们就说这种算法困局，你在抖音上你随便你对什么点个赞的啥的，你发现接下来抖音给你推荐的都是一样的视频。有人说这你人家爱看啥推啥，这不也好事吗？可怕的就是它这里边包含着洗脑式的观点，甚至一些错误信息，你不断重复，这个时候你的思维已经被洗脑了。我原来讲过什么叫傻子共振呢？这几个井底蛤蟆呀，在井底下都刷抖音的，刷手机，刷完了得出一致结论，咱们这天就这么大，就井这么大，坐井观天。那么抖音的这种算法困局其实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让很多人以为原来似是而非的观念就是对的，我原来坚持就正确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在若干年前，你说我们普通老百姓有几个人能对国际局势发表鞭辟入里的看法和言论呢？有几个能对尖端科技 发表个人的看法几乎没有。现在你打开互联网，那遍地都是，反正你也不知道他干啥的，修鞋的呀，这个卖肉的啊，以色列什么样，那川普，那普京在那高谈阔论。还有一些军事博主啊，现在这个科技到什么呢，那 B2 轰炸机咱就给他打下来，到处都是这样的言论，包括对尖端科技，美国不行了，现在中国厉害了怎么的，居然在那大言不惭的讲一些胡说八道的东西。我问你，他的自信从哪儿来？他反复的在互联网里边得到了相同的信息给他推荐，他愈发的坚定我这东西就对的。我觉得这个你吹点牛，认知上、科技上、或者实证上，你有点认知错误也不要紧，可怕的是常识问题。比方说，俄罗斯是不是侵略了乌克兰？哈马斯是不是恐怖主义？伊朗发展核武器这事具不具备正义性？像这些，这是常识的东西，根本不需要辩论。但是你发现，经过长期的算法推荐，已经使一部分人的大脑完全被洗过来了。他连这种常识基础的国际道德都置之脑后，而困局在一些邪恶的所谓的国家利益层面出不来。你说这个对社会的危害有多大？所以我说，抖音给你带来的算法推荐和困局，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我刚才说的民粹化营销和饭圈式引流的推波助澜。你看，我再举几个例子，每次这个出现比方说我们在国际上有些问题的时候，双方对抗的时候，抖音总会有一波大的爱国浪潮出现。比方说日本那个核废水事件，你看都有多少在上面骂的；韩国那萨德事件，你看互联网多少骂的，形成个潮流。为啥？你这么骂有流量，就有一些人愿意看。所以有的时候抖音呢是为了迎合某种势力，有的时候是为了自身流量，两者兼而有之，他就刻意为之，在这层面愈发加大了算法推荐的这种力度。要不出意外，你看这两天上映的电影《南京照相馆》，然后接下来731要上映，肯定在抖音上还有一波反日狂潮。他吸引了一些人在那喊抵制日货，反对日本。其实中国人很清楚，他喊抵制日货就是他发泄他自己的情绪，发泄完了这波过去就拉倒了。你不信，你让他上医院去，说这有进口药和国产药，你治哪个？你有病？进口药，他才不会傻到我选择那些我认为似是而非的中药之类的，他不会的。所以他每个人都门清的，所以这个种发泄只是他一种情绪化的反应。所以我说，你按照这种逻辑，抖音是推荐了类似的视频给你了，你看了之后很过瘾、很痛快，看完以后这事儿你也就忘了。所以民粹化营销和饭圈式引流最终结果也是这样。这波过去之后，下一波如果你出现新的可利用的流量点的话，马上受人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当初捧你的，今天就是踩你的。所以企业最后这么搞，很有可能最终呢自己也会陷入到这个怪圈当中，你出不来。所以我讲这个，就是现在民粹化的这个营销和这个饭圈式引流这两点被一些民企抓住，并且奉为拿下市场的一个绝对的利器。它有一个重要的基础，就在于互联网智能手机时代推出了一堆情绪化的傻子，没有理智，只是发泄情绪，它就放大了这种营销的后果，使你短暂的沉浸到这种毒品当中不能自拔。所以这是我说的这个民企所谓的原罪 2.0 版的一个真正的结局。那么说，这种情况完全都是由于中国这些老百姓啊，这个被这个互联网智能手机裹挟造成的吗？不是。就像我们当初说民企原罪最早的概念提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说你不能都赖企业，当时有几个重点原因造成了民企啊，非法经营啊，不正当竞争啊，偷漏税啊，钻法律的空子呀。因为那时候不就是讲吗，中国很多这个时候一些企业家呀，第一流企业家不在监狱就在去监狱的路上。为什么？我原来说过吗，摸着石头过河是什么？把改革的风险转嫁给改革者。因为你摸着石头，这事儿以前没人干过，那政府承认你，你就是改革先锋，那不承认你呢，你可能就违背了当时的法律。这是一方面原因。再有，当时确实存在是什么呢，制度本身不合理，政策不完善，法治不健全。所以这企业在经营过程当中呢，这三者都会给他提供一些漏洞， 也可能给他提供了一些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暂时安全无虞的可能。所以那个时候民企原罪是什么呢？其实是我刚才说这三条造成的，就是当时市场经济刚开始搞，很多地方咱还不成熟。但现在这个时代，我刚才说这个民粹化营销饭圈是引流，这个的社会背景已经发生了变化。什么变化呢？我刚才头一个我说就是这个刚才我讲整个中国的经商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内卷的厉害，海外出口现在不畅，卷到这个程度就推动了民企之间互相竞争，达到了空前残酷的程度，就什么招都使了，这是一个相对宏大的背景。再有一点，他为什么选择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这一点呢？这一点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全社会范围都是这样。整个世界你看，任何一个国家当他的经济下行的时候，民族主义一定抬头。美国就是经济不好了，川普一喊 American first, 美国优先。你看日本最近这个那参政党为什么弄得比较火呀，那个自民党在两院一院的时候选举都失败了呢，也是这个问题。欧洲极右翼势力抬头也是这个问题。就你经济一下行，肯定民族主义抬头。那对于具体的中国来讲呢，我们也知道中美之间打贸易战关系紧张，美国为首的世界上很多国家呢在外贸各方面科技方面围剿中国，一个是高科技禁运，一个是产业链转移。那么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呢，政府也在这方面呢做了一定的宣传，让中国人产生忧患意识，那很多老百姓呢就觉得这个世界不安全，我们的经济受到了国际上很大的威胁，在这个时候就激发出了他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具体到爱国爱社会上就迸发出了巨大的这种热情和不安全感。那这种热情和不安全感那一定会被民粹主义营销来利用，这是第二个大背景。第三个背景呢，咱大家也知道经济下行之后呢，我们这个社会呢就是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各种不公平不正义的事儿时有发生，这个现象很明显。而这种事儿，你想想老百姓能不当回事吗？尽管有的时候我们刷抖音在哪儿，你看日本核废水出现了之后那么多人骂这个骂那个，但是那个甘肃铅中毒杭州出废水的事儿，你看没那么多骂，但是这另外一回事。但这样的民生的事儿，恐怕对老百姓影响更大，比什么日本核废水事件影响多大。那么这个时候老百姓就会对公平正义有着极强烈的一种渴望，那么保护底层人民，保护弱势群体，维护他们的基本权益，就成为全社会一个大多数人的一种渴望。那这种渴望汇成巨大的情绪，不也是民心可用吗？所以我刚才说内卷，环境内卷比的企业在人设上各方面要立住。第二个，国际环境不好，这时候激发了民族主义情绪，爱国成为屡试不爽的一个手段。第三个，大家对公平正义的渴望，这种巨大的情绪力量汇在一块儿，这三点搁到一起，你要搞民粹主义营销，你要搞饭圈式引流，那就会获得天文数字的流量，最终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局面。那么这个局面正常吗？肯定不正常。弊端大吗？肯定弊端大。最后后果一定是反噬，造成社会价值观的撕裂，造成一地鸡毛，造成我们中国的道德价值各方面无法弥合的一种损失。